弟兄们之间的爱。保罗就用这个字来描写弟兄姐妹之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就应该好像像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之间一样的爱。但是呢，现代社会呢就借用这个字哦，你知道把它拿来当什么意思吗？拿来指的这个男同性恋者之间的爱。大家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费城》吗？ OK、哦、那个是这个 Tom Hanks 跟那个什么丹佐华盛顿演的、哦、那部电影。好，那你们知道为什么那部电影取名叫《费城》OK， 一方面是因为导演就把这个故事的场景就放在费城这个城市里面，但或许更重要的就是因为那个电影的内容啊，其实就是在探讨男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所以有弟兄姐妹说，牧师你最近犯了什么毛病啊？上个礼拜讲这个主题，你这个礼拜要谈这个、哦、OK， 其实不是这样。 OK， 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费城他要取这个名字，这个电影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电影的内容是在谈论同性恋者还有艾滋病患者的人权，好，所以呢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说，他把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字、哦、用来指这个男同性恋者之间的爱。但是呢其实他另外一方面、哦、也是表达这个丹佐华盛顿 他是饰演一个律师、哦、那个律师叫米勒、哦、米勒律师，然后呢他愿意为这个 Tom Hanks 饰演另外一个律师、哦、叫做 Andrew， 但是这个 Tom Hanks 他饰演这个律师就是他是男同性恋者，然后他得了艾滋病、哦、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电影里面就讲这个丹佐华盛顿饰演的这个米勒牧师，他就愿意为这个Tom Hanks 来打官司。 OK， 好，所以那这个就是跟工作有关的。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好像一方面呢他叫费城，一方面好像要谈同性恋者之间的爱、哦、brotherly love， 但是他一方面他其实好像又在谈这个愿意在工作上面 OK， 好像愿意去接这个案子，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好，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它好像同时又表明了这个弟兄间的那个爱，同时又讲工作、哦、那当然经文本身不是在讲谈男同性恋者之间的爱，但弟兄姐经文当中却把论到弟兄相爱这件事情，最后他在讲工作，到底弟兄相爱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哦？那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重要的关键。所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圣经、啊、今天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9到1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OK， 好，我们一起来哈。如果你有圣经最好你是翻开你的圣经来读啦。 OK， 但没有圣经我们可以看这个。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前面在讲弟兄相爱，后面他就在讲工作，对不对？ OK，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的弟兄相爱其实是很具体。他一开始是说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好像都实行了彼此相爱。 OK， 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在马其顿这个省的里面，是省里面的其中一个城市啊、那根据使徒行传呢，马其顿省呢还有其他大概2到3个的教会，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呢，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很爱其他的这些教会、啊、可能就是指的接待其他教会来的客旅，接待他们在家里住，然后呢可能也为他们这个其他的教会有需要的肢体奉献、也支持其他教会的这个福音的事工。 OK， 所以保罗讲的这个彼此相爱是很具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就也劝勉说，你们彼此相爱，那你们要好好的工作，因为好好工作就是爱弟兄的具体实践。这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等一下继续谈。 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这个爱工作。OK，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工作，在职场。愿今天主你将这方面的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得造就，使我们蒙恩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让讲的，让听的，都可以得到很大的造就和益处。求圣灵亲自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听我们的呼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我们当中哦，有多少人喜爱自己的工作？我可不可以举一下手？OK， 哇，蛮好蛮好。 OK， 好好好，蛮好，谢谢，请放下。那请问有多少人喜爱工作？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你说哈，你知道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OK， 就是喜爱自己的工作跟喜爱工作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人喜爱工作，但是呢只是不喜欢他现在自己的工作，对吗？ 懂意思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其实喜欢工作，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有没有？有哈，不让你们举手了哈，免得老板在这里是吧。OK， 好，但是我就要问你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啊？ OK， 我听到了啊，赚钱，没办法，我要赚钱养家嘛，对不对？ OK， 好，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这整个第四章开始保罗的教导的一些分段，好，讲到说呢这个OK， 一节到二节是一般原则，然后三到八节是讲到圣洁自守，九到十二节讲到弟兄相爱，然后接下来一大段讲到复活的盼望。我们上礼拜讲了那个三到八节，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礼拜讲九到十二节。然后我们也说这很巧，因为帖撒罗尼迦前面呢都在讲信望爱，信望爱哈、哦。到这一段呢就很巧，用中文谐音的话呢，也叫做信望爱哈、哦。OK， 好，但我们今天就要讲中间那个爱的那一段。好，但是你知道，既然一二节是在讲一般的原则，你就知道下面讲的那几段会跟那个一二节是有相关的。OK，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一二节好了，好不好？因为呢这一段谈爱工作的教导哦，要放在一二节的原则之下来看。好，那一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哦 ，OK， 我没有，我是忘了打出来，好吧？那只好我读给你们听了哈，或者你有带圣经，我们就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好，那我们一起来哈，预备，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我边读边听，我们有多少人带圣经啊？这个 OK， 好 OK。 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婚姻当中的性其实也可以讨神喜悦，对不对？因为呢是可以反映三一上帝完全联合互相委身的这种神圣的属性。那今天我们要谈就是同样的哦，我们的工作也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是对上帝的服事。 OK， 但是具体上来说，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好，请你跟你旁边人讨论一下好不好？你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在工作中服侍上帝，或者呢你就试着完成这个句子，就说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子就是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好，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讨论。好，来，我们开始讨论一下。 OK， 好，希望不要有人绕单，不要有人绕单，跟旁边人讨论一下什么叫做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呢？ 看样子真的会讲到十分钟的样子哈，所以OK， 好，我 OK， 我接下来讲几个。如果你们刚刚讨论，你们觉得我们有谈到这个的话，或者你现在听到，你觉得你也蛮赞成，的确，在工作中服事上，你可能可以是有这个意思，那你就举个手。OK， 好 ，OK， 有没有人赞成，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促进世界的社会公义？没有 ，OK。好，那我就知道这方面要多多教育一下。OK， 有没有人认为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要有诚实有诚实的好品格，而且向你的同事传福音？哎呦，好 ，OK， 好 ，OK， 好。那有没有人认为呢？所谓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把工作娴熟的做好就是了。也有人认同。OK， 有没有人认为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创造美好？也有 ，OK， 好。那有没有认为呢，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做任何能够带给你最大的快乐、让你最有热情的事 ？OK， 也有人觉得 ，OK， 这也蛮好。OK， 那有没有人认为呢，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工作的动机要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呢，这个动机就是要荣耀上帝，而且呢，为这个目的还去改变文化，还去影响文化，参与在当中改变它，有没有？这一百分 ，OK， 所以听得懂，听得出来，这最赞成这个 ，OK， 有人最赞成这个。那有没有人认为呢？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在人生的一切起伏当中，都存着感恩、喜乐、愿意被福音改变的心来工作 ？OK， 也有人认为是这样子 ，OK。有没有人认为呢？在工作中服事上帝，就是尽可能的多赚点钱。你们不敢讲，还有下一句，然后尽可能慷慨的给予。有人就 OK， 是这样 OK， 好，讲前面都不敢讲哈 OK， 好 OK， 其实以上这几点其实都是正确的描述那不同的教会传统、不同的神学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着重点而且呢，在具体要实践的时候，其实不同的工作领域、不同的工作种类，好像也会有各自特别适合他们来服侍上帝的一种途径、一种方式。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讲完这所有的也许有机会我们以后可以多谈一些那今天保罗在这里要处理的他是要处理信徒闲懒不工作，所以保罗要处理的其实是这个不爱工作的问题啦。 OK， 所以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呢，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所以保罗就是说要他们亲手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好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也谈到这个事情。好，那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了哈，预备请。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你们，劝诫这样的人吃自己的饭。好，那为什么他们会闲懒不工作呢？有学者认为呢，是因为他们错误的末世观，他们以为主耶稣就快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不用工作了啦，然后他们就闲懒不工作反倒呢就忙着去管别人的闲事虽然他不工作，但他好像还有很多事要做忙着管人家的事啦。OK， 所以有些人认为呢，他们不工作是跟错误的末世观有关，因为我们刚刚有看经文，接下来13节以后就谈耶稣基督再来的事了，所以有些人讲这个他们不工作，因为跟后面的经文有关，因为他们有错误的末世论。那另外有一些注释家认为呢，他们这些人不工作是因为他们误解彼此相爱的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读的这个经文，论到弟兄相爱，然后完了谈工作，所以呢，他们不工作，就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彼此相爱的道理，他们就是滥用弟兄姐妹爱心的救助，所以他们成天呢就游手好闲。好，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不是说弟兄们要彼此相爱吗？所以你的怎么样，就是我的，所以他们就不工作了。OK， 他们这个不工作，拒绝工作，他们就成为那些努力工作然后有经济能力的弟兄姐妹的那些负担。你比较赞成哪一种看法 就是是因为错误的末世观，还是因为错误对彼此相爱的认识呢？ OK， 就 都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是后面这种跟弟兄相爱有关这种问题，就说就反正彼此相爱嘛，你就帮助我，我就不用做了嘛。 OK， 好，我发现就可能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比较容易有这种吃大锅饭的心理，对不对？反正我就不用做了，这个社会救助。 OK， 好，比较容易这样子。好，而且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要亲手做工哦。他这个他特别强调要亲手做工，所以好像这个做工就有一点这种劳动的意思，就是指的好像要付出体力的工作。你知道对希腊人来说工作是一种咒诅，所以呢，有名的那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工作是拥有真正值得生活的一个主要条件。有没有人很认同啊？当我真的不用工作的时候，我真正的生活才开始。 OK， 希腊哲学家他们基本上他们就把众神看作是完美的头脑。 OK， 他们就是那个孤单自足，他们这个不参与世上的事，他们不参与人间的喧哗，甚至他们认为呢，为什么这些众神要创造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想做，所以创造人呢来服务他们，他们就可以不用做了。所以呢，在这个希腊的这个世界观里面，他们认为人如果要变得像这个众神明哦，就是要离开这种汲汲营营的生活，就专心的冥想啊。工作基本上是进入最高等级的生活的一种障碍呀。所以工作就让人无法提升，无法超越地面的捆绑的这种枯燥。OK， 这个工作就拦阻人进入众神存在的那种哲学的领域里面。所以呢，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们就在希腊那边，所以呢，这个他们，不工作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状况，也受他们的整个文化背景的这个塑造跟影响。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华人文化，我们非常看重勤奋，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华人文化相对来说，大概比较少这种闲懒不工作的情况。但是也不是表示我们真的就爱工作，对不对？为什么要工作？刚刚讲的，我要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工作其实基本上是怕缺乏，我们工作基本上是因为不得不工作。如果可以让你选择不工作然后可以生活的话，你要不要工作？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那就别了吧，哈。 OK， 所以呢，我们觉得最好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呢，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不对？觉得最好的工作然后呢，进一步可以怎么样？可以呢，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拿钱拿到手发酸。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好像口头禅哦，但其实就反映我们里面真正对工作的那种信念。就其实能不做最好别做，就不要做了啊。然后呢，如果实在要做怎么样？其实就是也是为了赚钱啊。你知道，对于活在这个亚洲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份的定位，我们怎么找到我们身份的定位呢？其实很多是在于我们符合家庭或者家族的一种期待。如果我们可以扮演好我们的家庭或家族里面对于这个好父母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的角色，如果我们可以扮演的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着镜子对自己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蛮不错的人。这是我们身份认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样的想法落实在工作当中，就是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呢可以付钱给别人替我的家人来工作。特别是对我们第一代移民来说，工作的动机呢就是带回一张 paycheck 以便可以养家活口，或者呢就是透过工作来累积一些财富，以至于我就可以去享受真正的生活。可是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动机里面其实呢工作本身变成一种长期的折磨，不得不做的一种事情，好像必要之恶虽然是很糟糕的，但是很有必要。如果能够逃就逃，不能逃呢我就忍受在这个当中。 这是好像活在亚洲传统文化人比较是这样的思考。那但是如果是比较身处比较这种西方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人来说呢，其实那种真正的英雄不是什么好父母啊，不是这种扮演家这种角色，真正的英雄呢就是要做自己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Frozen 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雪奇缘，你知道里面那个女主角唱是什么？Yeah, let it go, 就是我不管这个人别人怎么讲，我不管别人怎么期待， let it go, 那些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什么？发掘我自己，我在乎的是好像我自我的成全，我不是要符合社群对我的期待，我是要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是要发挥自己的潜能，我是要成全我自己。这是比较西方个人主义的思考。OK,所以我要工作是怎么样，就是要成全我自己。那请问这样子会不会就比较爱工作，你觉得呢？可是你要这样子一来哦，工作就成为我们建立自我价值、建立安全感、建立我们自我意义的来源，甚至可以说工作成为自我救赎的一种尝试跟努力。如果我工作成功的话，我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如果工作失败的话，那怎么样，我就挖个洞躲进去了。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就透过成果、透过成功来获得自我形象，就用工作的地位来定义你自己。所以很多人就说什么呢，我以工作的品质来衡量我个人的价值，工作到了什么地位，工作赚到多少的钱，这就是我个人价值的来源，我个人意义的来源，我能够顶天立地，我能够觉得我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就是靠这个。可是你可以想象哦，这会带给自己多大的压力，而且呢会变得多么的脆弱。因为你因为这是承担你的灵魂的东西，如果这东西垮的话怎么样，你就整个垮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垮，所以这个东西会成为你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重担，你没有办法乐在工作的。我就在想，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工作的关键哦，就是爱自己，我们是为了爱自己而工作，是为了服务自己，为了高举自己，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不可避免的会使我们更关心自己，而不是爱工作本身。我们的冲劲最后就会变成压力，我们的动力最后就会变成职业倦怠，我们原来的自满也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自哀自怨。我在想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就在想我们很多华人第一代的父母、第一代的移民哦，我们都是为了儿女的教育然后离乡背井，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为了儿女离乡背井呢？你想说在这里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那未来怎么样可以有比较好的工作嘛。 OK, 好，那我想要请问在座的父母，你希望你的孩子从事什么工作啊？如果是当医师、当建筑师、当精算师、当电脑工程师，好不好？你们都不好意思讲。如果真的你的孩子成为了医师，好不好啊？成为建筑师，好不好啊？成为电脑工程师，做 IT 的，好不好？那我问，有没有人希望孩子以后当厨师的？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笑哈？不太好。好，那我请问，那如果是你的孩子以后当这种修理庭院的环境工程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去推那个除草机啊，剪那个的啊。OK, 你会支持他参政吗？投入政治？OK, 不要，最好不要。那如果 还是说，那如果他是开公司做生意当老板，好不好 ？OK, 好 ，OK, 好，那这样好了。如果要你选，你会比较支持他投入政治界，还是投入商业界？当牧师 你们说好，我不是太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OK， 好了，如果你的孩子投入商业界跟政治界，你会比较希望他投入哪一个？政治界还是商业界？我做个调查，你比较希望他投入政治界的举手。OK， 好 ，OK， 你比较希望他投入商业界的举手。OK， 好，谢谢，谢谢。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哈，就你是以什么来判断？就你怎么判断？你觉得你比较希望他这个，不要那个 ？OK， 你知道，我们华人，如果你生活在古代哦，士农工商，对不对？如果你生活在古代是士农工商这样子排下来，所以第一优先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学而优则仕嘛，对不对？当然是去政治界做官，当然是去政治界嘛，因为这样子才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对不对？如果你在古代，但现在怎么样？很难。我刚刚投入政治界，只有一个人举手，那个人姓孔。就孔子的后代，因为他们就是做官的。OK OK， 呀，没有没有，其实可能要当老师的。OK， 好。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问你的孩子，他可能更希望当一个成功的演员。然后你说什么？怎么跑去当戏子啊？我们士农工商，戏子还排不上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以后就是要当一个什么电玩的那种比赛的那种专家。”你说哪这么这个怎么拿玩当饭吃，对不对？玩怎么可以当饭吃呢 ？OK， 呀、yeah. ，所以你知道，所以基本上我们里面哦，我们认为怎么样？我们认为地位低、薪水好的工作是侮辱了我们的人格。OK， 但是有可能我们很多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就是为了孩子。我们就去屈就做那些工作。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呼风唤雨啊？但我来到这里怎么样？我去洗盘子是为了什么？就为了你呀、啊，儿子，我就是为了你呀、啊。我来这边做很多，可能会让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的事，但是我就是为了你。那所以怎么样？所以孩子啊，你要去做。赚钱多、地位高的那些工作，所以我们就去要求儿女去做他们不喜欢的工作。所以我们心目当中理想的那个职业，并不是好像要跟自己的天赋配合，就是我的才能、我的才干，不是要跟这个配合，而是呢，我们理想中的工作就是要有高薪，就是要有好的社会地位，整个社会呢就逐渐会分成那种高报酬的，好像所谓的知识阶层，或者这种中高阶层，和一些低报酬的这种服务的群体。然后好不容易想办法进入了高阶层以后，这样的人呢，就常常对那些售货员啊、服务生啊、厨师啊、园丁啊，你去 supermarket 帮你结账的这些服务人员啊，常常就会对这样的人表示极大的轻蔑。资本主义的国家哦，就特别容易有这种错谬。但你知道，其实圣经对于工作、其实提供了更积极的面向的。你记得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工作吗？然后呢？然后上帝用什么造人？弄泥土。你想他叫天使去弄泥土，还是他自己弄泥土？他自己把他的手弄脏啊，做人。有一个传道人哦，兼作家，他曾经讲一个事情。OK， 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来到地上哦，会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如果对古希腊人来说呢，他可能是一个哲学的王。如果是古罗马人呢，他们要找的可能是一个公正而高贵的政治家。但是希伯来人的上帝是如何来到世上的呢？他是一个木匠。你知道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做了园丁啊， 他先弄了伊甸园，预备好了园子，才叫亚当夏娃在当中工作。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上帝做了园丁，而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成了木匠，而且这个木匠呢有三个最亲爱的最亲近的门徒，都是做什么的？都是做打鱼的渔夫。然后这个上帝又呼召了一个支帐篷的保罗。你知道圣经是给予所有诚实工作的劳动者应该有的尊严，然后圣经就教导我们那个工作的正确的态度。 OK， 所以呢圣经里面不是讲说工作是恶的啊，不是要我们不爱工作。圣经里面呢也跟我们讲，如果我们为了爱自己工作，最后工作好像真的就成为我们很大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了爱神爱人而工作，我们可以让工作好像成为自己对别人有益处的一种方式，工作也可以成为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的一个管道。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在圣经里面讲工作呢，是神的一个圣召啊。 OK，帖撒罗尼迦前书4:11，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说呢，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保罗要基督徒亲手做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安分守己，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圣召。好，这个哥林多前书7:17那边有一段很有趣的意思经文，他说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去做就好了。你知道保罗通常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常常用呼召这个字来指着呢上帝呼召人进入跟他有关的那个救恩的关系里面，呼召这个字常常是这样用的。然后呢分派这个字呢，保罗曾经把它用来说神分赐一些恩赐给人，让人可以用这些恩赐去建立教会，就是那个分派。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就用了呼召跟分派这两个字。好，我们平常用好像在讲那个很属灵的事情哈，教会里面特别的圣工，但保罗就用这两个字来描述普通的工作。保罗就把我们周一到周五你在公司的那个工作，那些工作，保罗就把那些工作称为神的呼召，称为神的分派。神呼召你做这个工作，神分派这个工作给你。而马丁路德他也说，他说任何所谓世俗的工作，所谓世俗的工作，就是说好像相对于在教会里的工作了。马丁路德说，任何所谓世俗的工作都是一种圣召，都是对上帝的敬拜，都是一个非常讨上帝喜悦的一种对上帝的顺服。然后呢他说，即使看起来好像最卑微的农村姑娘也是在完成上帝的呼召。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个很有画面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上帝透过挤牛奶女工的圣召来挤牛奶，懂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好像看那个挤牛奶的女工呢很卑贱但是呢他说其实上帝呼召这个女工就是来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呼召。而上帝怎么样供应我们牛奶呢？他不是直接把牛奶放在你的桌上，上帝透过挤牛奶女工挤出牛奶来，你才有办法喝到牛奶。所以他说呢，上帝是透过挤牛奶女工的圣召来挤牛奶，上帝透过这些工作来供应你。所以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上帝就透过盖房子的圣召来盖房子，上帝就透过洗盘子的圣召来洗盘子，上帝就透过管仓库的圣召来管仓库，上帝就透过开 Uber 的圣召来开 Uber。 就这一些都是上帝的呼召，这一些是上帝在世界上面工作的一种方式，也是上帝把他的礼物赐给我们的方式。可是前提是这样，就是只有当另外一位来呼召你做一份工作，而你也是为了他 而不是为了你自己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那个工作才成为一个圣招。我们只有把我们日常的工作设定成为这是上帝来的分派，而目的是为了透过我来工作，透过我来服务他人，这个时候那个工作才成为圣召。 okay，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工作的目的，我们对工作的理解要有这种革命性的理解。所以我们选工作，我们履行职务的时候，就不该是为了成全自己，或者呢要累积自己的权力，累积自己的财富。为什么？因为被上帝呼召去做某一件事情本身哦，就是最大的动力。而当我们真的能够认知每一份工作其实是上帝对那个人的圣召，分派那个人去做的话，我们面对那个比较基层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工作，那些工作者的时候，或者面对那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而我们看到所谓更高级的工作，我们也就不必要去产生嫉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呢，我们可以透过削马铃薯来赞美上帝，只要我们削得完美就好。你知道，所有的工作都是回应圣召然后服侍上帝的方式，也是呢我们可以爱邻舍去服务他人的一个行动。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工作一方面是上帝的呼召，我们去做那份工作是回应上帝的呼召，另外一方面从圣经看，工作是一个服务他人的行动。当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服务其他的人。今天的经文说呢，你们好好工作，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闲懒不做工，你做寄生虫，你做教会的寄生虫，你就会成为别人的负担。那这样子其实是违背彼此相爱的原则的。相反的哦，如果你认真工作，而且把它做到最好，这就是一种有能力的服务，这是一种爱邻舍的行动，而且这也是一种向未信者见证上帝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重新对工作有一个新的理解，把工作看成是对大众服务的一个贡献，而不只是一种个人发展的方式，或者只是取得个人的成就、个人权利的一个方法。真的，工作真的是一种服务的。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停止工作，就现在都停止工作的话，你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文明生活很快就消失了，你会发现食物呢从货架上消失，你去 supermarket 你可以看没有食物了，所有原来让你在 supermarket 的货架上会看到食物，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工作，很多人在服务的，所有人现在都停止工作，货架上的货物全部都消失了。然后呢你去加油站，你会发现加油站没有汽油，你去医院里面呢没有医护人员，火灾呢要等到整个烧光了火才会停下来，网络没有了，水电也没有了，然后经历过这一切还活下来的人哦，很快他们就要怎么样？很快就要茹毛饮血，就回到山顶洞人的时候了。你知道文明跟荒原的差别，文明跟荒野的差别就在于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工作都是一个服务，都是一个爱的行动。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理解那个选择工作的问题哦，我到底该选什么工作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是什么工作能让我最赚钱，能够使我最有地位。现在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会是在我现有的能力跟条件下，我如何能够最好的服务别人，然后知道我所做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而且我所做的是可以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选择适合的工作，然后尽可能把工作做到最好，其实就是爱邻舍，就是彼此相爱，而且其实我们就在透过我们的服务的行动来荣耀上帝。同样的，你怎么思考你期望你儿女做什么工作呢？你里面的想法可能也不在什么工作让你最赚钱，让你最有社会地位， 因为那个罪恶可能会压垮他的。你要帮他思想，跟他一起思想的是用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条件，怎么样他是最好可以服务别人，怎么样是最好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而常常哦，当他真的那样做的时候，那第一个你原来期望的常常不小心就达到了，啊，可是他就算达到，他也不是起初的目的，那只是就是附加，最后就有那种美好的成果。好，所以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请问什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飞行员，一个荣耀上帝的飞行员？怎么样在这个他的工作上面做好荣耀上帝？当然如果他能够在飞机上透过广播做他个人得救的见证，而且呢不引起别人的反感，那也蛮好啦。但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飞行员，荣耀上帝的飞行员，最重要的就是呢把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呢越平稳越好。你知道今年我看了新闻，今年那个时候看到那新闻我印象很深哦。就今年的8月15号，有一架从这个俄罗斯这个乌拉尔航空公司这个 A321 客机哦，它是从莫斯科要起飞不久以后呢，因为那个飞鸟撞入那个发动机，就导致那个发动机起火，那个引擎就起火，就它就被迫呢这个要进行这种硬着陆哈，这个 OK。然后呢，这个机长尤斯波夫，他原本打算，因为刚起飞不久，他原本打算他要返回机场，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发动机的功率不足，他没有办法继续的飞行，飞不回那个机场了，所以他就选择哦降落在一片很松软的玉米田上面，而且他说为了防止那个起什么，那叫什么？起落架，就是那个轮子，他说为了防止那个呢跟地面碰撞，就产生了那个机身的翻覆啊，他就很果断的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呢他就不放下那个起落架，他就让那个飞机那个机身哦直接就撞那个地面，然后直接滑出去。OK， 他就果断了这个决定。结果呢飞机在接触地面6秒钟以后，就完全的停稳，没有爆炸，没有起火，甚至连玉米田都没有被严重的污染。然后经历了这场意外的乘客，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表示说，他们能够活下来是因为飞行员的功劳。然后后来那个我看新闻，那个俄罗斯总统那个普京他下令呢这个授予这个机长跟副机长这个俄罗斯英雄的称号，而且他们获颁这个国家级的勋章。好，但后来那个记者访问那个机长说他自己并不是什么英雄啦，这是那个机长，他说他自己并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履行了一个机长应尽的职责跟义务。然后被问到事发当时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只是简单的为乘客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我就开始专心的降落飞机。有一个乘客叫做奥利维沙弗罗娃啊，这个俄国名字，他在这个社交网站上面，然后他就发了帖啊，发了一个信息，他说2019年8月15日是我新的生日，我坐着飞机升空，然后又掉入了玉米田，飞行员救了所有人的命。当天机上就载有包含7名机组人员在内的233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罹难。所以什么叫做在工作上面荣耀上帝、服侍上帝？我们刚刚讲过很多，那些都很好，但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当我们好好把工作做到最好的时候，你就是荣耀上帝，你就在服务别人。好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那个电影那个费城也是，好，那个米勒律师愿意打那个官司，因为在那个年代同性恋者反正艾滋病患者被大家很害怕， 然后呢拒绝，没有律师要帮他们打官司的 OK。 但是这个米勒律师呢，他就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好，也在谈这个工作 OK。 其实是服务工作，其实可以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想要透过工作来爱别人，不是只能透过成为全时间传道人啊，或者是在这种慈善机构里面工作，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哦，有能力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爱的形式，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我们在工作上面回应上帝的呼召，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别人最好的服务。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新的认知跟理解，不然你知道吗？不然牧师就是很残酷的，你知道，因为我每天在教会里面工作，所以这是圣召，对不对？超级有意义，对不对？服务大家，对不对？然后这个单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们的工作怎么样？世俗的工作，多多在教会里面来服务啊。那个世俗工作，不要一直去追求那一些。那可是你们要不要工作呢？你们还是要工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教会还是要有奉献嘛，哈。所以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所以其实我在逼你们做一个什么？我是很残酷的逼你们在职场上面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痛苦的不得了，然后为了我能够在教会有点奉献，或者在教会可以多一点点服侍。所以你人生哦，80%-90%都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只有你10%投入在教会的才有意义，你知道吗？只有我最幸福，你知道，其实我都让你们很痛苦。但其实圣经真的不是这样讲，圣经讲是你在世界上面的那个工作是上帝给你的圣召，是上帝对你的一个分派。当你把那个做到最好的时候，你是给人最好的服务，而且你是在荣耀上帝，你在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可是你知道，谈到最好的服务，人们就常常说要寻找你的热情，对不对？我最有热情的地方，我可以做的最好，最能够有最好的服务。但是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对工作一直很有热情，才能够真正的爱工作呢？你知道圣经里面哦，对热情的定义是什么？ OK， 圣经对热情的定义很有趣。其实圣经对热情的定义本身就是指的基督的受难。所以你讲基督的受难，那个字就是 passion， 大写的 passion。 所以基督的受难本身呢，就是一个最大的热情，就是为另外一个人牺牲你的自由。约翰福音17:19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主耶稣他的热情就是为了我们的救恩，就是为了你我的救恩，他把他自己分别为圣。他的工作就是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他失去一切，忍受一切，就是他有一个热情要完成那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对不起，耶稣基督的热情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耶稣基督的热情是为了你我的，耶稣基督的热情是为了父神的。而因为耶稣基督的热情哦，今天你我都被收入，被收纳到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肯定，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已经因信称义，被上帝称为义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耶稣已经帮你盖上印记了，你不用证明你自己。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献上的那个赎罪祭，成为上帝所看重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就可以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哦，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不再受制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经济状况。当我们真的有 很深的意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身份跟地位的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哦，就会开始消失。因为呢，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我们不需要比别人更富裕，比别人更有权利，比别人生活得更安逸，比别人更多机会去度假，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自我的价值。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热情，所以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拥有了一切其他人想要透过工作来获得的东西。 其他人想要工作获得自我价值，其他人想要通过工作累积足够的财富，让他里面有真实的安全感，让他有真正的平安。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耶稣的热情，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在工作上持续的热情，是为了荣耀上帝，是为了服务他人，我们可以持续有这样的热情。好像马丁路德他就说，他说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够很自由的，很快乐的，很全心全意的把我自己当作基督去给我的灵舍呢？就好像基督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一样。因为呢，透过信心，我在基督里已丰丰富富的享有了一切的美物。因为我们不止息的被神爱着，所以我们可以爱工作，因为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工作，我们可以服务别人，我们可以荣耀上帝。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工作观，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何等宝贵，把我们从错误的工作观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捆绑、辖制跟痛苦，可以帮助我们拯救出来。主，我谢谢你的恩典。好不好，弟兄姐妹，我接下来要请大家自己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你思考一下，过往你的工作观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真的需要被主调整的？有没有什么其实真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有没有什么因为这些错误价值观真的带给你自己很大的痛苦、捆绑跟辖制？而且可能不光在你自己的身上哦，可能你还传递到下一代，可能呢你强加在下一代身上。好吧，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求主更新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从圣经的眼光、圣经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好吧，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呼求神。下来好不好，你可以为你自己祷告。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工作，在一个职场上面，你为自己祷告说，主啊，给我有新的眼光，让我真知道这工作的每一天每个时刻是对你的服侍，是回应你给我的圣召，是对人的一个服务，是一个爱的表现，是你所悦纳的。给我这样的一个角度过每一天的工作的生活。如果我们还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帮你跟主祷告，主啊，你引导我，引导我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引导我遇到一个好的机会，是我的才干、条件、能力很适合的，可以在那个当中去服务，可以在那个当中去荣耀你。也许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想要转职，你想要换个工作的，也跟主来祷告，说主啊，我用你的价值观来思考，来衡量，来评估，看看我要从事转换到怎么样一个岗位上。把我们为着自己在工作上面的各样的事情，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去到你为他们生命所安排的那个岗位上。也许你对每一个人的一生，也许不一定只有一个命定，也许有两三个职位是你在人生的不同季节要带领他们去的地方，但你帮助他们在每一个职份上面，他们可以认出那是你给他们的圣召，他们可以用侍奉你的态度去做那份工作，他们可以在当中得到喜乐满足，他们可以看见他们在当中所付出的、所带有的那种服务他人的价值。你从我们里面根除我们错误的很多很多的工作观， 那些工作观都不合福音的看法，那些工作观都不是福音的价值。帮助我们，包含孩子自己，主啊，我们真的好多扭曲的需要被你更新的，就求主继续的动工在我们的生命里，好让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整全的，工作跟信仰是有整合的，好让我们不论在家庭，不论在工作，在教会，在职场，主啊，我们都可以成为荣耀你的仆人，荣耀你的门徒。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我跟各位谈到婚姻，谈到性，这个礼拜谈到工作，其实不是我谈啦，是保罗谈，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提到了，你知道人的堕落在第三章，你知道，可是第一章第二章就已经存在了，工作就已经有婚姻了，所以不管是婚姻或者是工作都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只是很可惜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两个事情哦，就因为罪的扭曲就带给人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我真的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夫妻关系还有工作这两件事情哦，都可以再次成为我们的喜乐，再次成为我们的满足。阿们，阿们。